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沈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在88年年底要准备到澳洲来的时候，我在北京见到了我一个同学，叫中央美院的同学，他从美国回来，他在美国是街上给人画像。我说我也得开始给人画像了，我说你教我怎么招呼客人坐下来。他就教了我一句语法非常严谨的一句话，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portrait done? 然后我就念了好几遍，还把它纸上写下来了。可是到了悉尼以后发现大家拉客很简单，只有一个词 Portrait 客人和马上就理解了。然后呢，我们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个画得特快的一个老兄，后来很快就去世了。最重要的笑话就是每天叫 Portrait Portrait， 然后他到了晚上半夜他要叫 Taxi 的时候，手一招就说 Portrait，
条件反射了已经
啊，这个是笑话吧。可是我只过了半个月，一模一样我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我也是招呼 Taxi， 我 一叫就是 Portrait 当然 Taxi 也停下来了，因为我本来就不记人的脸，人家都以为我是个肖像画家应该很记脸。可是我一个客人坐下来，我从眼睛开始到额头到鼻子到嘴巴整个画一圈画下来以后，人家觉得非常像，付了钱就走掉了。有一次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到了下午一个澳洲人走过我前面，我就说我叫 Portrait， 然后他的眼睛就突然睁大了，是说你刚给我画过
只记住了钱没记住脸
哎，你这倒奇怪了，你这个做肖像画家，你对脸记不强，
我就是不记脸的，所以我跟所有人，
刘强东也有这个问题，他也不记得谁长得好看，记不住脸。
那你记得郑小平是吧，帅哥？
哎，对哦。
我还为了证书啊，真的是在大课里边，不是说那个。
我以为你说正式过来，你真的是帅哥。
你看一下我的背景是非常的黑，因为我的窗户全部封起来，你看不见我。
看到一点，看到一点，
你看到一点点隐隐约约的了。
感觉周老师在洗照片，在暗房里。
哦，看到。
对，几乎是一个暗房一样的，所以呢，有点恐怖。
挺好的。
你看上去
在想象中间
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的窗户正好全部封起来，被东西挡住了。那么跟简单的来说的话，你们大家都很有趣了。生活中间的我作为一个画家也好怎么样也好，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我只能说我自己非常的无趣。在生活中间，如果你说除了在这个城市之外，如果我是行走在荒漠上或者丛林里的时候呢，也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那是很多很多了。那个的生活状态跟我在这儿呢可能是大不一样。那么简单的说一个长话短说吧，现在你看到我的头发不长，尤其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很高很瘦，所以走到哪里呢，我的一个名字在丛林里边被说只有李小龙。原住民看到我的时候，大人小孩看到，尤其是小孩了，都会来跟我比划一段功夫，就是因为看到我以后就认为李小龙来了然后见到我面呢总会说摆出一个 pose， 就摆出一个功夫架势，然后来让我来去教他们。哎，但是问题巧在呢，我还真的会一点功夫，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还真的学过功夫，所以呢摆出几个架势出来的时候呢还是蛮专业的。他们看到的和电影里面看到的，就是纪录片电影里面看到的，和我实际摆出来的教他们的还比较相似，所以呢这也就引起大家在荒漠丛林上面还是蛮有趣的一个，对我来说了啊，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这么一段小故事。
我主持人去郑小平啊，动手能力很强的，家里那个外面的阳台和那个楼梯啊都是他自己做的。
哇，
是不是
这里面隐藏了多少这个技能的人。
对，这个你说的也对，因为我的工作室是我自己盖的。
我自己盖工作室
也是我自己盖的，但是动手能力跟你一样，冯卫青，我们是差不多，你是比我更厉害了，你是比我更厉害了。
你们两个动手能力强的人互相比较了解。
是是，
记得那个以前先锋派的小说作家当中有一个叫马原哈、啊，是马原，是在云南吧？好像他动手能力也很强啊。
马原现在在上海。
哦，那是他自己，要么就是他之前在云南待的时候，是谁盖了一个，是格非还是马原盖了一个自己的文化宫，自己操刀设计。我没想到周老师隐藏技能也是一个动手能力的大咖。在去年我们台里 NIC 要拍节目嘛，他们原住民频道希望帮他推荐一位华人社区跟原住民社区接触紧密的。哦，周小平老师呀，这还有什么好说的，马上就想到了，就脑子跳出来。因为之前我有个同事采访过他，我知道周老师曾经还跟原住民吃住生活在一起。所以您说你自己是一个无趣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太谦虚了。如果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抱有好奇，是所有创作的动力和源泉，而且让你永远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我觉得这样的人一定是很热爱生活的人。
我只能说是跟大家比起来的、嗯、当然我也就常常我们会有一个个人的世界，但还有些人呢，他会希望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你把你自己
自己的精神
归纳在一个个人的一个营造这么一个世界，属于你个人，属于你自己的。那么这样子很容易呢，就变成的非常的无趣，就是在别人看来，跟大家比起来的感觉啊，有我个人的这么一个小天地啊，小世界，就像你们现在看到我是黑黑的。在一个屋子里边也没有窗户，所以显得就非常的与众不同。但这个不同呢不是一个好词，但是呢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活在一个自己感觉良好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和生活在荒漠丛林上面里边的 Albaycan 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了。所以在那个位置和在这个位置，我的个人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吧。
嗯，每个人都会成为自己最亮的那一道烟火。
是是，
因为我平时喜欢做吃的嘛，跟黄老师俩经常呼应，咱俩是特别充满了烟火气息的人。因为喜欢做吃的，我发现曹老师，我做吃的曹老师就会来，他在微信下面点赞，我一直以为我活捉了一枚吃货，直到有一天曹老师告诉我他吃素比较多。
对，是的，没错，我给你点赞实际上不是被那个你做的美食的香味吸引，因为你发过你做的一个猪头，我是被惊到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女做猪头来吃猪头，我觉得是一个对比反差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印象深刻。
原来是这样，就是您吃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时候就开始吗？
对，我实际是这样的，我是家庭的习惯，其实也不是不吃荤、嗯啊、只是我父母、嗯、因为我们是生长在北方、嗯、北方以前那个没有那么丰富的海产品、嗯、肉类也是很少的，所以就我们开玩笑说自己就长了个面肚子、嗯、就是我吃别的东西、嗯、晚上可能跟朋友比如说出去嘛，吃龙虾吃海鲜，吃完了后回来过一会儿说，哎，我能不能吃一碗面，好像没有吃饭，油泼辣子面、
嗯、西安的面食是真的很好吃。不管什么裤带面表表面，我想问一下，裤带面表表面和所谓的油泼辣子面，它其实就是一种面吗？还说不同的呢？
大同小异，我觉得作为非陕西人，你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市面上能见到的面大概十多种不同的吧，然后我们也会分类分的比较细、嗯、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稍微有一些差别，但是在外面的话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刚才关老师、沈老师还有周老师都分享了他们非常有趣的，甚至自己以前出的一些球。您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哈？今天拿出来跟我们分享。
我是很敢于分享，但是我想了一下，没有马上能跳出脑子的，因为呢，从我的性格讲，我做事是一个比较做准备比较多的人，所以我自己能记到的出球的机会不太多。但是我有一些别的有意思的事情。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跟沈老师、关老师、周老师和黄老师比较起来，我来澳洲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可能从年龄上也稍微小资辈一点。我呢，对于自己来说，我自己一个变化，我觉得我现在变得没有那么爱说话，更爱听别人说话。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我兴趣非常非常广泛，可能是我有时候听别人讲一个什么事情，也是我感兴趣，另外一个人讲也是我感兴趣的，我的感兴趣可能是包含很多很多。从小的时候我是喜欢科幻这类的，现在呢我自己时政类的、科学类的，然后在画画的，其实间隙的时候我的 iPad 基本上放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基本上看 AI 围棋，因为我知道人关老师也爱下围棋。
哦，
我是看那个 AI 跟 人的
阿尔法狗跟人之间的对战，
看这种对战，从刚开始的是阿尔法狗，对，阿尔法狗能战胜人，把我差点是惊呆了。以前我们觉得围棋简直是就好像只有人的这种智慧能够把握的，机器是没有办法赢人的。后来机器赢了人，我们又觉得说，哎呦，机器你只能赢人，你没有美感啊。到现在我前段时间又翻看了好多，打了好多谱，看了好多，我发现机器让人类四个子，让九段让四个子照样赢，而且已经不是没美感了，已经是特别特别有美感。
您觉得有美感了？
有美感，非常有美感，而且人类看不懂，下次
你觉得这是暴力美学吗？这种碾压？
对，可能是它技术到一定程度，它自然就形成一个美感了，甚至我们就只剩下欣赏的份儿了。就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兴趣之一，包括实际上我兴趣还在好多运动，羽毛球、篮球等等等。好多运动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大家就是平时看不到的一面。
关老师也喜欢下围棋，刚刚曹老师您提到 AI 技术，我们今天这有一位，您看戴眼镜文质彬彬的，这有一个头像的汪博士，汪守敬博士，他就是 AI 大数据科学家，上一期节目就邀请了他。汪博士，刚才曹老师说了，你看 AI 到了最后，从一开始就觉得科技可能冰冷缺乏美感，到最后觉得哎，它产生了美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我觉得这点特别有感受，尤其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那个视频它是美国的一个叫波士顿啊、机器公司、
Boston Dynamic 对吧、
对，
波士顿动力，
对，波士顿动力他们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视频，就是展示的是他们的研发了一个机器人，一直从大概从2012年到现在每一年他那个机器人能干什么的那种视频啊，就是跟刚才曹老师说的可能差不多，就是说最开始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可能让机器人能站立起来就很不错了，那个时候就是站起来，然后后面13年慢慢的机器人可以开始走了，但是他走的可能比较歪歪斜斜的，踉踉跄跄的，但是到2014年的时候就发现机器人可以跑步了，而且那个跑的路线就很直了，就是有点慢慢像小孩的
那种，就从喝醉酒了到那个清醒过来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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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到后面15年16年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就是说帮你搬东西，或者是有一些运动的这种，比如说像最新的像2020年以后就看到他们可以跳舞了，而且那个跳的舞有就是像邵老师说的这种可能就已经有美感了，然后甚至说他做可以做那个空翻啊，连着
后空翻，
后空翻，对，而且可以比如说他可以翻单杠，可以做很多这种运动，而且尤其是从他那个跳舞的那种节奏啊、步骤啊，随着那种音乐的那种伴奏的那种节奏，我觉得好像真的是已经有那种美感的意识了。对对对，其实就像我在微信上分享了，我说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如果有一天机器它真的能够具备了这种类似于人类的这种大脑的意识跟情感能力的话，那就会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到那个时候就是说他如果说万一
他不想当傀儡了哈，
对，如果说万一他能够自己思考了，而且他的能力又那么强，实际上从力量上来说他的能力是比人类要强的嘛，对吧？就是这种力量啊，这种能量，就是说他可以比如说如果打架的话我们肯定打不赢他，
但是就怕他自我学习。
对对，
所以我能想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他哪一天智能画画能画得 好到什么样程度，也能不能
危机意识好强啊，曹老师
能有这种独能有发自他们智能的这种独立的美感，甚至到什么时候能不能像围棋一样我们人要向他学习，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天。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现在的话就是这种机器它就像刚才那个孙烈说，它慢慢的都已经具备这种像小孩子一样慢慢的自我学习的这种能力嘛。最开始可能啥都不会，但是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可以给这个机器看很多这种大师的名作，画得很好的很具有美感的这种画给这个机器看，那他看了之后呢就会慢慢找到慢慢学会什么样的画他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会具有这种很高的美感，那么他就会慢慢的把这种变成他机器的一种经验吧，可以说变成他自己的一种能力和经验或者叫知识，在他后续的这种优化的过程中他就会朝着这种趋势去提升他的这种能力。那么到最后的话就是邵老师说的，会不会有一天就是说这个机器它可能产生一些人还没有想到或者说超过这种人类的这种，
他还有突破对吧？
啊，对，我觉得这种是有可能的，因为就是说就像那个围棋里面就是说机器它可以下出人觉得不可能或者说人没有想到的那样的一些很妙的招数，对吧？ 机器因为它是可以通过无限的计算的来找到那种最优的这种步骤，而人的大脑其实你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你只会局限在你的经验里面，那机器它可以
非常有限，
对，它可以突破这种经验的控制，它可以探索这种全新的以前没有见过的这种招数。那我觉得我觉得这种可能也适用于画画或许，嗯，对。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机器人将来如果他自我学习能力这么恐怖的话哈，他一看就像刚才佳音姐一样，一看关老师俏皮特色，沈老师哎他有贯穿，然后哎曹老师有香气，周老师有力量，他甚至可以给你来个大融合，是吧？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
现在我看在那个一些那个档案记录里边，就是现在在音乐方面，就是这种人工智能做出来那个很复杂的那个音乐，已经有的能够超越了这些人的那个做音乐的能力。其中呢，他们做过，好像是在美国那边做过一个试验吧，就是让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写一个曲子，然后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方式呢，也做出一个曲子，然后让大家来辨认，就说哪个更好听。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人工智能做出那更好听啊，更厉害，更复杂，有这种经验。然后还有一个在前些日子，现在在艺术界里边很有名的一个，也不是就前几年有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叫赛博格。
什么叫
赛博格呢？赛博格还是一个是英文还是德文翻译，反正就翻成中文的这么一个词儿，等于的意思呢就是人机的一种结合，就是人
半机械
人体哎和这个机械的一些啊，你比如说一些什么芯片啊，什么一些软件啊，跟着人体的结合。好像我看就那个现在在美国很有名的那个。也叫马克思的叫什么，他不是说明年
马斯克
啊，
马斯克对，就是人工切口在大脑好像就可以实现嘛，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他这个就人工切口都给我安一个芯片，然后会各种
脑机接口对吧，
对，
那最后就是比谁有钱了，装个芯片大，
脑机接口我来个芯片，
来个芯片，
对啊，所以这个是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吧？这完全有可能，所以我对这个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我还是比较偏乐观一些啊，这个觉得可能能够给这个人类呢可能能够带来更好的吧，更有意思更有趣的一些这种生活吧。所以你记得你我看那谁的那个写那个未来简史的那个
讲
师、
那个以色列人、
对对对，尤尔是吧，
对，
就说今后人类是吧就面临着人本身叫是吧就要长生不老了啊，就可以用基因配对，然后让它可以就是老是保持这个生存，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人呢可以变成神嘛，是吧？就是
对对，就像那个电影叫 Lucy， 对吧？他那个对对，打开了20%以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我要乐观一点，就是我没带啊，现在都60-70了，可能还能赶上，再等20年，说
装芯片，
装芯片长生不老，那多好玩那个。但我估计可能没戏，可能是啊，因为现在这个什么这个，
可能还有伦理学方面的一些原因
啊。对，但我觉得现在可能这战争啊，什么这个疫情啊，再加上这个环境。啊，说现在很不乐观，你看现在世界这种大的这种灾难啊，中国那边发大水什么、欧洲那边干旱的，所以我看可能过不了多长时间，这地球我估计就有点悬了，可能就、
最近一批一批的这个富人呐、这个有钱人呐、他们都在研究这个火星移民计划，所以看得我心里也是等着等着的，就是怕是不是他们要先比我们先撤退了。咱们对话后浪就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您看今天关老师和曹老师，包括哎我们的汪博士突然提到人工智能，我们就大家也是很关注这个话题，而且正好就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给我们解答。我们又把人工智能先拽回来一点，问一下黄老师，黄老师，我特别想给您一个，就是在大师前面再给您加一个抬头。我觉得黄老师除了动手能力很强，因为黄老师也喜欢做吃的嘛，黄老师特别擅长利用微波炉，就微波炉大师，开发出了微波炉可能生产厂家他当时都没有想到过的那些功能。我第一次看到可以用微波炉做鱼片，做出来还特别的嫩。
偷懒吧，就是这用偷懒的方法吧。开始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这个做的花生米，做的很好吃。我说你这个花生米炒起来不是很累吗？加盐啊什么的，加糖啊。他说他是用微波炉做的。哎，我觉得很奇怪，微波炉怎么可以做这个东西？结果我后来试验到确实是可以做。然后就是很多事情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全都放到微波炉里去做了，包括做鱼。人家蒸一个鱼很麻烦的，微波炉里就很快，一会儿就可以做好。
开发新的技术，新的潜
力。对，你应该把这个写一本书给大家推广一下。
我最早国内最喜欢那个文学杂志，我最喜欢的就是收获。我觉得收获、中山都是很不错的哈。收获如果没记错是在巨鹿路上吧？
当年巨鹿600多少号，我现在都忘记了。
曾经的这个主编是李小林对吗？是巴金先生的女儿。
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儿，对。
嗯、
后来嘛，就是现在是陈永兴嘛，陈永兴到我们家里来过。
发现上海很有意思的就是几本杂志，包括小说界嘛，我特别喜欢小说界。当年因为丛维熙的那个龟杯把我吸引了以后，我就开始订那个小说界。我发现就是巨鹿路也好，绍兴路也好，就是凡是跟文化沾边的好像都在梧桐区范围之内哈，就是上海讲的梧桐区，就上次讲那个爱情故事爱情神话里面，你看梧桐区他们的选址都选的还挺有意思的嘞。看他们那些小说界也好，收获也好，你看选的地方都是在这个梧桐区范围内。其实曹老师也在上海待过的呀、对吧？
短时间待过的、
曹老师哪里人啊？
西南。
我是西安人。
西安的、
这些杂志社啊好像选址都选的还都是挺优美的环境哈、
他那个足协文联什么的都在巨鹿路那边，
全在那里。这附近这一带最中心的地方。
佳音姐就是在梧桐区长大的。
对，那个绍兴路说起，就是我爷爷家那个绍兴路把那个房子捐给政府的，有一套。对，然后我外公家也是住在就是福开森路，就是现在的武康路天平路那里。
都是好地段啊。
对对对，
是
但是我觉得生长在什么地方还是没有什么重要，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像大师他们那样，就是有自己的慧眼，然后能够看到他们眼中的对生活中的美跟生活中的趣。他们的作品让我觉得如此有趣，他们的眼光一定是非常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昨天晚上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有一幢房子，然后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呢有一个commitment，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的东西一定要两个人都喜欢才买。但是我们家里现在所有的墙壁都是空白的，所以我知道了，今天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十几年我们家里所有的墙壁都是空白。现在我知道了，我的墙终于可以不用空白了。
那、还可以填满艺术的气息哈。
对，因为我像我昨天看到大师们的各种各样的画，哇，让我热血沸腾。我以后一定要拜访各位，然后一一的请他们的画，可以让我在自己家里看到如此开心的画。他们的画是有可以说话的，我觉得。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